弟兄姐妹好，很高兴又再一次回到大家中间。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做一点仰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真的是使我们从这个世上能够被你拯救出来。我们谢谢主，每当我们低头匍匐敬拜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满有平安。这一切都是主你自己用你的生命为我们所换来的，我们谢谢主。我们感谢主把你自己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使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的罪中被你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从黑暗中进入你的光明，我们从这个世上的搅扰苦难当中能够进入主你自己的安息。我们仰望你，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一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主的手中，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地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光中，我们能够有美好的交通，美好的分享。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很高兴再一次回到大家。今天世界上人很多，特别的热闹哈，好像那个马上要过节了哈。我们中国人过节的时候一向是非常热闹的，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在主的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可以享受这一种聚在一起的欢乐。那我以前有讲过，我们就是到这边来这个聚会呢，我们常常都就是非常想念大家，每一次来的时候感觉像回到家一样。那今天我们今天到了 parking lot 的时候，和弟兄跟林宏姐他们来了，一下车我们问好了之后，巧心就跟林宏姐说，林宏姐，我们有武伯淑秀他们要带给你们的东西。林宏姐说，我也有东西要给你。你就看到就是说在主里面这种关怀，真的是虽然是我们上名义上是来讲道，和实际上我们是每一次都是就是感觉上就是到这边跟弟兄姐妹们一同的相聚，来到神的家里面，那互相的关怀，互相的问安，知道彼此的状况。那每一次我也都感谢和弟兄，就是把你们这边弟兄姐妹的情形大家都会跟我们讲一下，那我们非常的感谢。我想这一切的感谢都归给我们荣耀的主。那虽然说我们是分隔在两地可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相通的，在灵里面是相通的，那这一点是非常的宝贵。这也是我每一次来都愿意特别的要跟大家就是先讲一下，这是我们心里面所感受到的。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基督里的安息。安息这个字我觉得它用的非常的好我们知道说我们平常在中文，我们知道中文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圣经，那有一些地方翻译呢，那这个安息呢在英文里面它是讲 rest， 你去看它英文的圣经它讲 rest， 那我们中文一般的 rest 是讲休息，对不对？我们在经过了辛苦劳累之后需要休息，那可是这个安息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呢是讲的这个 rest 是带着 peace 的 rest， 就是 peaceful rest， 就是有那种平安的真正平安的那种休息，我们叫安息。那这个安息本身呢不光是我们肉体上的那种劳累之后的休息不是光停下来坐在那边也许打个盹眯，不是这种单纯的休息，是指我们心灵里面应该我想应该是指灵里的安息。那这一点特别是在我们主耶稣来到之后他自己带给我们的，使我们看到真的这种安息是灵里面从心里面所感受得到所发出来的那种平安，那种安息。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第四章我想我们很快的把它念一遍，我们大家一起请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
新约230页， 十一页两百三十页。一部。全部是。
第四章。
好，我们大家都翻到了吗？啊，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一节。第一节念到，我们同声的一起来念好吗？第一节念到十一节。
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必有必定安息的人，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以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原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有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神的道。
好，谢谢。我们就读到十一节。那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那我们读过之后，你知道其中讲到的就是讲到这个安息哈，特别是讲到提到了安息日这个名词。那我们接下来有几段经文，我想就是请位弟兄来帮我们念一下，我们请应山好不好？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就请你念第二节第三节。
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好，谢谢。然后接下来一段，这也是旧约的，我们看利未记。我们翻到利未记，创出利就是创世纪之后的出埃及记，出埃及之后就是利未记。利未记的二十三章，
旧约一百一十四页。
二十三章，
利未记二十三章。 我来念两节，23章的第三节跟32节。利未记23章第三节和32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这是在旧约里面哈有提到，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像出埃及记的地方也有提到。那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念这两段。那另外接下来在新约里面呢，我们也有两处经文要看一下。首先是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正邦弟兄带我们念一下？马太福音11章，对不起，11章28到29节两节。马太福音11章28、29。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
恶，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
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这是下一卷书，马可福音2章。2章27、28节，我们还是请正邦弟兄念一下。
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好，谢谢。我们刚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这两段呢，这经文都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都是主耶稣自己对着犹太人讲出来的。那我们刚从旧约里面首先读到的是创世纪，那我们今天呢看到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所提到的这个安息日呢，他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呢，他提到了几个，可以说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它有一个好像一条时间的 一个轨迹，从创世纪到现在，他提了几处的经文呢。那如果是照着这一条时间的线来看的话呢，首先是创世纪，我们刚才读到的就是第二章那边讲到神在六日，前面的六日神由他的话中开始给了我们光，就是创造了光，然后创造了空气，把水分开，创造了天与地，然后也创造了海中的鱼，还有天上的飞鸟，然后也创造了万物。那创造这一些，尤其是讲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它是讲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那飞鸟、海里的鱼都是各从其类。可是在第六天里面呢，它也创造了亚当，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他创造亚当，然后从亚当身上创造了夏娃，神在里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照我们的样式，照我们的样式，是照着神的样式创造人的。所以在人身上呢，之所以跟我相信在神创造的时候，他就已经心里面就他的心意里面就是跟万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人是照着神的样式。这个样式不光是，我想不光是我们讲到样式的，我们首先是讲到我们的外表，我们的样子，实际上神在那边讲的是讲那个 image， 那就包括就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性格，还有人里面心灵里面内在的也是像神。那这是在神当初创造的，所以神看到这一些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神看为是好的。特别是创造人之后呢，他把这个 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呢，这个责任这个重任呢交给了人，要亚当夏娃去怎么管理哈，管理众生，要生养众多。那他看了以后他说是甚好哈，那甚好。所以神当初在创造之后，神的心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的哈。那结果人犯罪了，犯罪之后神就开始忧伤了哈。那这一些讲到神的喜乐跟忧伤，实际上是用一种我们人能够体会到的形容词去形容神哈。那我们不知道说神他本身就，我们不要用我们自己人的这种光景去思想神，可是在圣经里面呢，他是用我们能够体会到的这种形容词去形容神。所以当我们看到神他所创造出来的人呢，他原来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在他里面像他一样，工作了六天之后第七天怎么样，神那个时候就歇了一切的工，一切的工，所有的工都停下来了，他就神就是安息了。那他也希望我们人是要照着他的样式能够效法他，跟他一样的，就是在工作之后一样要有安息。可是这个安息呢，神在我们刚刚读到的利未记，就是像出埃及记、利未记里面讲到，神把这一些节，就是安息日这一点呢，这一点甚至是在那个十诫里面的哈，就是要守安息日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把这些就是定规呢，颁布给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呢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可是他们做的时候呢，他们的怎么讲，他们所注意的注重的是这些规定，是这个日子。即使是到今天 你的朋友有犹太人的话哈，你看到他们对于这个节日还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就是他们的一天开始是在礼拜五晚上，他们的安息日的话是在礼拜五的傍晚，对不对？傍晚开始到第二天的傍晚。所以他们就说在守安息日上面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一点，可是他们重视的是什么，是那个日子，是那个节日本身，是这个规定。可是神他在创造了人以后，人犯罪之后，神要拯救人呢，神他把他的救恩呢，在我们看到的读到的旧约跟新约的圣经里面，神用的方法就是照我们现在所看到所体会到的，是神是用一种渐进式的哈，一步一步的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他并没有在就是当初创造之后就把他自己完全的启示给人，他是在这个从当初 亚当夏娃一直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到今天这个文明科学的时代，他神是一步一步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这种渐进式的启示呢，让我们看到说在旧约里面哈，你看到的那些安息日呢，神的心意是要他们在灵里面得这个安息，可是神并没有把它完全的讲出来。那他就在所有的先知，当我们读到先知书的时候，你看到先知们所讲的话里面，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人得到灵里的安息。那这种灵里的安息呢，以色列人并不能接受，并不能体会哈。为什么说他们不能体会不能接受？因为到了神自己道成肉身，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呢，他们不接受，他们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那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里面有一节经文是神自己讲的话哈，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一种好像是蛮震惊的一句话哈，神为什么就说能够这么狠心的说一句审判人的话哈，说这些人呢，因为他讲的这些人是他当初所从埃及带出来的以色列人，他说他们断不能进入他的安息。那这一句话这边让我们看到说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入安息是为什么，我们刚才有读到哈，是因为他们不信啊，不信。那不信什么呢？他们是不信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没有信心，那 与所听见的道，我们说这个道是我们知道是神的话啊，是神的话。可是我们读过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啊，道就是神。那那个道，约翰在里面讲的道是指耶稣基督，他讲到神自己道成的肉身，那这个道就本身就是神，就是耶稣基督。可是这一点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看见，他们不能够就是说在心里面呢真正的相信这一点，不能接受。所以他们之所以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不信。不信什么呢？不信耶稣基督啊，这一点是真正的关键啊。那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能够得安息的人，因为讲到我们也一样的有福音传给我们啊，就像传给以色列人的福音是一样的。那我们到了第三节呢，这边讲到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所以真正的关键就是信啊，就是那个信。那我们今天说我们有安息，我们能够进入安息是凭什么说的呢？是凭着我们信耶稣基督啊。光是这一点就是我相信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最宝贵的啊，最应该要紧紧抓住的。那这是在旧约里面读到的。那我们刚才也请正邦弟兄读了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那边主耶稣他亲口所说的话啊。主耶稣说到这个世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主会什么使我们得安息。这里的安息主讲了哈，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所以这个真正的安息是我们心灵里的哈，心灵里的安息。因为你即使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讲哈，我们每一天还是要为工作为家庭就是还是要辛苦繁忙，可是我们基督徒呢，我想一般大家都能够体会到哈，都能经历到我们心里面是有平安的哈。在很多很多的境况之下，即使是你遇到了不顺利的事情，甚至有身体上有苦难的时候，病痛的时候，那种心灵里的平安哈，在那个时候就能够为主做见证哈，可以见证出来。那当这种安息让人看到的时候呢，是会有那种激励人的那种果效啊。那我相信这一些是我们能够去体会然后也可以经历的。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啊，在马可福音刚刚读到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那主耶稣在那边，大家读福音书的时候，大家知道主耶稣在那边呢是针对那些不信他的犹太人哈，他们常常就是要去抓主耶稣的把柄呢，因为他们常常看见主耶稣在安息日哈，犹太人在他们的传统上安息日是什么都不做的哈，什么都不能做的。你即使到今天很多地方也是有这种情形哈，他们甚至比方说你到一栋大楼里去的话，他那个电梯哈，你犹太人他们就是犹太人的他们的建筑物里面那些电梯，他们都你不需要去按的哈，他每一层都会停的，每一层都会门都会打开，所以他认为这个你去按电梯这个动作好像都是在 work 啊，都是在工作，他们就是守到一种这种地步。那主耶稣在这边讲了，这个安息日呢是为什么？为人设立的哈，因为是神要人得安息，而人呢不是为了这个安息日哈。那犹太人对他们来讲，他们认为这个日子是在他们心里是最大的啊，安息日比较重要。那好像就是跟神的心意呢是正好相反。那主耶稣对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在安息日，主耶稣会替人治病啊，对不对？也治好了很多病人，那他们都认为这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可是主就让他们看到说，人不是为安息日，安息日是为人。那人子呢，这就是指主耶稣自己，他说他是什么？安息日的主啊。 所以这个安息日的主是大过一切的，那就是大过了这个安息日，因为主自己就是安息。刚刚我们马太福音里面读到的，那信靠他的人呢也可以得到安息。所以这是从创世纪一直到旧约整个经过呢，在我们刚才读的第四章希伯来书里面呢，讲到创世纪呢，然后接下来讲到以色列在旷野，在旷野之中哈，那神就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游荡了40年，对不对？那他们从埃及出来的叫做第一代哈 ，first generation， 那一代的人里面呢，只有两位哈，就是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两个人是属于那一代的，只有他们两个人进入了迦南，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呢，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去得那个安息哈。迦南我们说是迦南美地，可是他们出来的那将近有200万人，我们这样想象很难想象哈。可是我想圣经上神不说谎哈，圣经上是这样记载，那就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这个第一代的人，跟他们以后第一代的他们的子孙，就是他们的下一代呢，他们进入了迦南。所以第一代的没有进入迦南是因为他们不信哈。我们在读那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不信哈，他们跟神一直的抱怨，他们没有水喝，没有食物吃，他说他们甚至跟神讲说，我原来在埃及的日子可能比现在还好哈，我在那边还可以吃鱼吃肉吃葱吃蒜吃韭菜，他们口味好像跟中国人蛮像的哈。那他们就跟神抱怨这一些，他们心里面这种埋怨呢，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因为神都跟他们讲了，我要带你们进入那个迦南哈，你会把那边的迦南当地的那些外邦呢，外邦民族赶出来，会把那块地赐给你们，你们在那边呢，以后的子孙会如海边的沙一样哈，也如天上的星，这是神的应许。可是以色列人他们并不相信，他们并不相信，所以一直到了40年之后呢，他们的下一代，好，下一代就由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他们进入了迦南，好，就是说这一点事实呢，并没有让他们全部都得安息。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后来的约书亚记看到，他们并没有照神的话去把这些外邦民族赶出来，他们甚至还跟他们就是像耶布斯人，就是有一些民族他们还跟他们就是说还杂居了哈，甚至他们原来是说不能通婚的，他们也开始通婚了，然后他们的自己的信仰呢，原来是信仰耶和华神，他们也改变了哈，去信仰了当地的神。所以这一切呢，都让我们看见，即使是进入了迦南，你还是没有在心里面信的话呢，你就还是不能进入真正的安息。所以这是从旧约里面看到，那旧约里面还提到说，因为约书亚即使是带他们进入了迦南，可是那个安息呢，并不是真正的让所有以色列人得到安息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让我们看到，他在第九节他就讲提到一句话哈，他说：“可见必有另一什么，另一安息日哈，是为神的子民啊。”第九节这边讲，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另有一安息日啊，另有一安息日。所以，真正当神赐给以色列人这个安息日，他们在传统上是以我们现在的星期六这一天哈，当然是礼拜五晚上傍晚到星期六傍晚这一天是他们的安息日。那这边的作者他就说，可见除了这一天之外呢，传统上的安息日之外呢，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安息日啊的安息，是为了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就是一切相信神的人啊，顺就是跟从神的人。 那这个安息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新约里面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所讲的哈，就是在他在主耶稣里面呢所得到的安息。因为主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说在基督里的安息，指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安息。那我们今天到了礼拜天早上我们会聚会，可是我们不是讲安息日，我们是讲主日。因为主日这一天呢是主耶稣在当初就是上了十字架之后三天复活呢，是在这个主日，就是第七，就是一个礼拜，我们说一个礼拜的第一天是指礼拜天，礼拜天。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啊，在约翰福音后面讲到主耶稣复活那一天是讲说就是七日的第一天，第一日。所以星期天早上是主复活的日子，我们今就是到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会聚会会擘饼啊，是在主日。我们说这一天是 the Lord's day， 主的日子。那在主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话我们就有安息了，就有安息了。可实际上我们刚读到的经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可能没有就是注意到，因为我刚才读那个利未记的时候，利未记里面讲到神所赐下的律法跟节日呢都是神所赐的，这边对以色列人讲，他那边讲到说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像耶和华守的安息日。我们今天讲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什么？我们的心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今天心灵里面神的住处是居所是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在心里面守安息的话，实际上就是主在旧约里面讲到对以色列人讲说要在你们一切的住处，那不光说是这个地上的房子，不是在地上的住处，包括我们的人的心，人的心，因为今天的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实际上你去看旧约里面神所赐的，即使是这一些节期这些律法呢，它实际上它的真实的意义里面都包含了都包含了以后主耶稣在新约里面向我们所教导的。因为这些是心灵里面的东西，那我们一定是要真的是要去用心的体会，把旧约跟新约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你会看到就是神是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那因为讲到读到那个利未记，你读到 一切的住处的时候，你的领会上是讲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居住的地方。那可是到了新约里面，你看到说这个居住的地方也包括了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心，人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就是圣灵的殿。那到了大卫，我们刚刚读到那一句说当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呢，那一段经文是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提到的95:11里面提到的。因为神在那边是在怒中起誓，因为他看到以色列人因着不信他这样子背逆他，神呢那这边所用的那种形容词是讲神甚至是在怒中，就是有那种义愤在怒中起誓说这些人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那在希伯来书有好几个地方都提到了这一句话，可见这一句话呢让我们看到在大卫那个时代，大卫的时代是在创世纪之后，在出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很久了，很久的时间。那到了大卫时代还是一样没有安息，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从在旷野一直到大卫时代，你都看到这种安息并没有真正的就是进入这些人的心里，那这些人也没有进入安息。那一直到了第九节，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一节呢，这个是指什么？今日啊，是今日。因为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讲当时的时间，今日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那这个存留的安息一直到我们今天啊，到我们今天两千年后呢，我们还是有这个安息。可是有这个安息呢，我们同时也有什么，也有不能进入这个安息的危险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即使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信主之后他就停下来了，他认为说他信了，他得了永生，哎，很好，对他来讲很好，那是他所要的，那他就停下来，他甚至离开了。那像这种情形，我们人也许不能去判断哈，可是你照着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来看，这些情形可能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得到哈，可能并没有真正的得到。那我们今天得到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看这些。这一段要看我们进入安息哈，进入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的安息。在十一节的地方，他这边甚至用了什么？这一节经文有人说是非常在新约里面算是一个非常就是你很难的一节经文哈，就是说有些人会说。以这个字面上来看的话，好像跟有些其他经文会有冲突的地方，因为这边讲到十一节，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哈，我们必须要非常努力哈，竭力的意思我们体会就是努力，对不对？要非常的，好像去争夺什么一样，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们刚刚讲到不信从是指那些就是没有进入神安息的人，那些人是因为不信啊，不信，他们里面听到了道呢，在他身上呢并没有跟他里面的信心调和，他实际上神把这个信心给他了，可是呢我们知道人都是活在这个世上啊，都是活在我们肉身里面，那在这样的物质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能，因为我们如果说没有把持住的话，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大家能够持守这个信，因为并不是光得到之后就没有事情了哈，得到之后其实这一段应该是更怎么讲，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更精彩的哈，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你信主之后的这一段生活，一直到你离开世上这段时间，才是真正的去怎么讲考验啊，经历这个考验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到那个信哈，有传道人举了一个例子哈，我觉得也蛮好像蛮适用的。他说我们今天大家都有孩子哈，我们看到刚刚在楼下那些小孩子，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你常会跟他讲说，把那些危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你都会警告他们，都会跟他们讲不要去做。比方说那个过马路哈，过街这件事情，我们通常都会讲说你绝对不，特别是那很小的孩子哈，你会怎么教他，你会告诉他说千万不要自己过哈，你一定不能自己过，一定要牵着大人的手，这是一定的。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子长大的哈。那像这种事情呢，小孩子如果听的话呢，他相信你父母讲的话呢，他就会去做，所以他就会 keep away 哈、，stay away from the street， 就不到街上。可是这一些呢，并不会怎么讲剥夺他们童年的喜乐哈，不会因为说这样子他们不能去做一件事情，就让他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去怎么讲去玩耍。你可以到你的后院啊，可以到其他的公园啊去玩，所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些街道上这种安全问题的威胁，他并没有感觉到。可是一旦到了一天呢，他真的在路旁，他玩的时候，如果他玩的球掉到路中当中了，他要去捡球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了，他到底要不要去做？这个时候是那个考验真正来的时候哈，真正来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神告诉我们不要去做，那我们也相信了，也听了，可是真正呢 考验是在我们真正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碰到的时候你大概就不会感觉到，那这种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我们的信心好像是很，就是信心 很有信心、啊、跟着神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可是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呢，那是真正我们要去考验我们里面那个信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哈，我们要怎么样的像这句话所讲的竭力哈，竭力进入这个竭力呢，实际上并不是讲说你要努力去做什么要做什么哈，而是在讲你的心里面信靠神呢，你要怎么样的警醒啊，心里你的警醒，然后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从我们希伯来书呢，前面几章到这个第四章，前面二三四哈，那大概的都是提到这一方面的哈，就是说希伯来书有就是给就是书信的收信者呢，他有一种那种教诲的作用哈，所以他提到了很多这种，你可以说是一种警告哈，也可以说是一种提醒教导。那我把这几节我选出来的呢跟大家念一下哈。第一，我们要郑重我们所听见的道理，这个就指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哈，我们也都是接受这个福音的人，我们一定要非常的郑重，你要看重这个福音，必须要看重，要宝贵哈。希伯来书第二章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啊！你如果不郑重不谨慎的话呢，你所接受的这个福音呢，你如果不谨慎的话，你跟着这个世界上的潮流走的话，即使是在你信主之后，我们也可能会怎么随流失去啊！这边提到了，这是第一点，可以说是一种警告哈，有警戒心的啊。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是 讲到我们所接受的救恩哈，我们不能去忽略它。我们即使是得救之后呢，你如果忽略这个救恩的话，那是怎么讲？这边讲说陶醉，可见那本身是一个罪哈，可见是一个罪。那我们所得的救恩也可能会失去哈。如果在这里照着这一句话的教导来讲，那这个提到说这个救恩是主亲自讲的，这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三年半的时间，主耶稣传福音啊，到各地传福音所讲的，讲到的这个救恩。所以第二点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救恩哈。第三呢，希伯来书第三章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边讲到说要思想哈，要思想主耶稣。那保罗在那个腓立比书里面有提到哈，他说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在这边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要时常的思考我们的主，纪念我们的主。那我们想我们每一次聚会我们都有饼杯啊，都是在纪念我们的主。你时常的思考思想主的话呢，你会想起主所说的话，他所说过的话，那些话是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生命啊，是能够有那种生命的怎么讲所带出来的果效啊。所以我们要思想主耶稣，这是第三点。第三章第八节，这边讲到第四点，不可硬着心。第八节这边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就是我们刚刚读到那一节经文哈，神在怒中起誓哈，神甚至是起誓来讲的这句话。他说，断不能进入他的安息，所以我们不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哈，硬着心。硬着心，这一句话你就想到主耶稣刚刚在 马太福音那一节里面所讲到的，主是什么？怎么样的心？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所以我们应该，我们思想主的话，想起他的话，也想到主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是怎么样的过他的日子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自己是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话，我想我们碰到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照着主他所做的 去做。所以不能硬着心，要有一颗柔软的心，这是第四点。第三章十二节，谨慎提防不信的恶心。十二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他这边讲的是说，人在罪里面的话，即使是得救之后，你还可能就是会有这种不谨慎，会在罪里面呢存着什么不信的恶心，不信神，不信耶稣的这种恶心。那这种行为的话是怎么样？是把神离弃了。那我们知道说，离弃神的神，离弃神的人呢，神也会怎么样？会离弃他。所以这边讲到要谨慎提防不信的恶心。这是五点。第六点，第三章的十三节讲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他这边讲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趁着今日，趁着今日就是现在。所以我们任何时候呢，即使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过讲到的五点，就是要郑重你所信的道呢，所听见的道，然后不忽略救恩，思想主耶稣，要有柔软的心，然后谨慎提防不信的恶行，这一切呢都是要怎么样，在时间上来讲都是现在，你必须现在就去做的，那就是在今日，在今日现在就去做的。而且这边也讲到要天天彼此相劝，我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基督徒要聚会，圣经里面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必须要在一起，天天彼此相劝。因为光靠我们自己一个人信主之后的话，你还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我想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人再怎么样都会犯错，那必须要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相劝。而且这边讲得很清楚，是天天day after day。 就像神当初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人，他派遣他的先知去传讲这些预言啊，也是你看到那边所讲的是 again and again, day after day, 一样的，一直到了新约，神还是用这种方法。那今天他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可是我们彼此之间呢，你不能说我心里面有圣灵了，我就一个人跟随主就好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教导，他说圣经里面说不可停止聚会，而且鼓励我们要基督徒彼此之间要彼此天天相劝，那这种相劝是在 爱心里面的相劝，就是保罗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那即使是有过错有过犯的时候，我们都照着圣经的教导，有那种就是以爱心为出发点的方法去规劝。因为我们知道说雅各书说，救一个人，救一个人的灵魂是怎么样，那句话我一下想不起来，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呢都有这些责任，因为这是主所说的。那这一点就是说在时间上非常重要，我们千万不要等，千万不要等，不要等到说什么时候去做什么事，你想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做。因为在圣经里说，在今日我们就不可硬着心，我们的心就必须有柔软，柔软的心。那这是第六点。第七点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这里你读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我们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当畏惧，我们要有敬畏的心，要有敬畏的心，免得有人呢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这个赶不上的原因是我们刚刚讲过了，是因为什么？不信。不信这一点呢，在我们的心里，即使我们是信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碰见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很真实的去想，很诚实的去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甚至是你想到主说的一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都会想，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常常会有这种情况。以我本身来讲，我也有这种情形，我也遇到过。当这种问题出来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不信在里面，就会有不信的那种心态在里面。那这边是告诉我们说，一定要谨慎提防，不能有这种，而且要怎么样？要畏惧，要畏惧。这边讲到这个畏惧，那我想跟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十一节之后接下来的经文有讲到，他说神的话是什么？是两刃的利剑，两刃的利剑。我常常在想，那个两刃对我来讲呢，好像是代表了神的公义，跟慈爱。我是这样去体会，因为我们常常讲到神的救恩里面，我们感受到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对我们所显示的爱，可是除了这个爱之外呢，神有公义，而且是同时并存的，所以这个两刃的利剑呢，就是代表了神的公义跟慈爱。那在这个公义方面呢，我们是要有一颗敬畏的心，是要有畏惧的心。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过，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十二节有提到，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边你从那个字面上去看的话，好像是连这个要得救好像都必须是很努力，要战恐惧战惊。可是我想保罗说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讲是我们的心态，心态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这边讲是说要有敬畏的心，敬畏到甚至是恐惧战惊，好像是我们中国人说如履薄冰，就要有那种心态，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你稍微一不小心的话，撒旦魔鬼那个罪就会再一次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这边讲的畏惧是在路加福音那边主耶稣有讲，主耶稣讲了一段话是说，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那边讲的那位他是指我们的神，有一切的最高权柄的神，所以我们怕的话是要去怕这位神，敬畏他，我以前听过一个很短的故事，他说有一位印度人的将军，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死了之后他的墓碑上面写了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讲这个人呢，他敬畏神，所以他什么都不怕。这一句话其实你去思考的话，真的是很有道理。我们凡事上我们敬畏主，敬畏神，可是我们这种对神的敬畏呢，我们知道他是那一位有至高权柄的神，然后我们依靠他的话，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可以什么都不怕。我们就是只怕这一位神，这就是这边讲的要有那种畏惧的心，敬畏的心。我想这边刚刚所提到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信主的路上呢，就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从我们希伯来书这边所讲到的安息呢，在这个安息上我们能够就是说常常提醒自己可以去注意的一些事情。那讲到那个畏惧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他有提到一句经文哈，下次找不到。我以前听滕敬辉弟兄的信息的时候是录音带上听的，他有一次也是在找经文，他翻了很久，他没有翻到，只有他说就是在讲道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有一节经文你一下子翻不到，就是在
第四章第一节，
不是，我要第十章，我现在去翻英文圣经。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34节，他这边提到，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他的受信人哈，可能是当时在外地的一些犹太人啊，就是因为有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罗马城写信给外地的犹太人，那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在外地呢这位作者呢写信回罗马给在罗马的教会里的犹太人。那这边有讲到，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时代那个时候罗马他们是统治他们，所以他们犹太人在很多时候是受到迫害，这边讲到这一节经文就是指他们当时那种情形哈，他们是自己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甘心忍受，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说我们心里面在主里面我们有盼望啊，有盼望，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高过这个世上的一切哈。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如果说我们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呢，我们在这个世上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我想这是我今天就是大概跟大家要做的一些分享哈，讲到这个在主里的安息，在主里的安息。那我想大家也能够体会到这个安息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哈，心里的安息。我们像今天开车来，在路上看树上的叶子好像都掉的差不多了，都掉光。我想前两个礼拜之前那个周末是最美的时候哈。那我们上个礼拜还出去，我们团契的就是到一个 lake 旁边去看看那个要看秋天的这些树叶哈，非常漂亮。那像我们那一天看呢，天气非常好，所以我们也在湖边的这样子走了一圈。那你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一个礼拜的辛劳哈，你能够就像刚刚主耶稣讲的，劳苦重担放下来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得到的那种安息哈，那种安息，这是我们可以享受到、体会到的。可是很多时候呢，并不是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景色让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还能有安息哈？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当那个考验真正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紧紧的信这位神， 紧紧的抓住神的话，我们相信知道说我们世上所经历的一切神都知道，主耶稣都知道，那他也会顾念我们，会看顾我们。那即使是我们遭遇了就是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个信的话呢，会给我们心里面 有平安，有安息。我想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安息，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心灵里面，心灵里面的安息。因为我们看主耶稣所带的十二个使徒，他的十二个门，他最跟他最亲近的最亲近的门徒，十二个使徒里面，犹大不算了，犹大是叛主的，背叛主的人。其他的从彼得一直到约翰，约翰他是当时在他们十二个里面年纪最小的，他们的身上，他们跟随主一就是三年半，然后之后呢在教会里面呢他们继续的服侍主的话，他们的一生到了最后，他们实际上他们为主殉道的那种下场都不是很好的，对不对？比方说像彼得，他是挂十字架，而且他还自己认为说他不配像神一样，他必须要倒挂。那一直到像那个雅各约翰他们兄弟，雅各是首先殉道的，那一直到后来这些使徒身上，你看到他们是这么爱主的人，而且是主亲手亲自选出来的使徒，他们就是说在世上他们都还是有这些苦难。因为主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必会有苦难，可是在苦难当中他们的心里面，我们去想象一下，他们在就是为主殉道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那种平安，那种安息是我们很难去体会的，那个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所要就是跟大家交通的，在基督里的安息，那个是我想是这个那种宝贵，是超过这个世上一切我们就是说用劳力或者是用金钱可以去得到的，远远超过的，远远超过这一切的。我想今天我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总是感觉不太完全，可是我想我们时间也到了，谢谢。